shockwave 啊，就到了每个人家里啊，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好，那大家都平安吗？是习惯性的平安，还是你心里真的平安？心里平安，感谢主啊！其实平安是一个最宝贵的 commodity。因为这世上不论你有拥有再多的东西，假如里面没有平安，其实你没有拥有什么。那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一直这个礼拜一直是在讲这个，不是这个今年呢都在讲这个效法基督。其实这个疫情对每一个社区其实都有蛮大的冲击啊，很多人的生活习惯这个甚至于我们的这个作息啊，通通都有些改变啊。但是我们虽然有这些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主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因为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而且是世人不能夺取的平安。主啊，我们就因着你的话的应许，我们就来领受，也来经历，也来承受你给我们的平安。主，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早上向你来敬拜，也恳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从你自己的话语中间懂得怎么样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虽然我们周遭的环境不平安，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安息。愿主来纪念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中国人讲这个人生的这个碰到苦难是十之八九的事，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在劳苦中间，在重担之下甚至于有时候会压得好像喘不过气来一样。即使在基督徒中间，我们有时候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以前在教会讲道，或者到外面去别的教会讲道，你知道我最喜欢看 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看弟兄姐妹脸上的表情。绝大多数看到的不像今天我看到的都是非常严肃这是比较客气的描述比较少看到笑脸很感谢神，大概我刚一提醒，哇，全部是笑脸感谢神真的，我们新主人真是常常能够从里面涌出来的喜乐，这个笑脸是自然的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真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常常能够经历到。其实我们生活中间笑不出来呢也不怪你，也真的是常常有这些事情特别我们刚刚讲的疫情，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因着中国疫情有亲人过世的，我们特别求主安慰我们的弟兄也安慰我们中间有亲人还在中国疫情中间可能是被隔离的等等的真的这些事情的的确确让人很焦虑真的很焦虑。其实在这没有疫情之前，在湾区工作人其实也蛮多焦虑的湾区工作人其实压力都是蛮大的，真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些老板都是法老又要你做砖头又不给你稻草的这种法老特别多但是主啊，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工作给我们压力，但是我们懂得怎么样在神里面，我们懂得在他里面可以享受到平安和安息。我们人还有时候活在别人的期盼底下就是我们要活出别人在我身上想要的看到的那个形象所以自己就很辛苦。其实我在这里是想对我们的孩子来讲这句话，因为常常我们的父母加给孩子很多不太切实的一些期盼好像 每个女儿都要长得跟天仙一样，每个儿子都要跟这个 Bill Gates 一样，或者是这个跟这个爱因斯坦一样啊。真的，我们人常常活在一个别人的期盼当中啊，这是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常常被压得很重。不但如此，我们在生活的环境中间，我们人际关系不能够解决啊，这也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上啊。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夫妻家庭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啊，因为家里夫妻能够同心在一起，是你一生的福气啊。所以这个关系紧张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压力啊，而且常常觉得无解啊。所以但是我们觉得无解，在神面前岂有难成的事啊。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生活中间常常会面对的。其实这些忧虑，其实最可怕的一件忧虑，我叫做莫名的焦虑，没道理的焦虑啊，你听过吗？听过啊？没有听过啊？有啊，这个你知道什么叫做没道理的焦虑啊？其实他生活好好的，家庭也很温暖啊，这个工作也很顺利啊，但是就会整天睡不着觉，想东想西的啊，就把啊，其实你这个人的环境其实已经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就会觉得很空虚啊，觉得很沉闷啊，这种叫做啊莫须有的焦虑啊。有这种情况的人真的生活快乐不起来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生我们常常看到的啊。其实这个不见得是不认识神的人有的，很遗憾的，甚至有时候我们相信神的人也落在这个光景底下。那就会问啊，生活也很好啊，也不愁吃不愁穿啊，小孩子虽然没有像我刚刚描述那么顶端，其实也都蛮不错的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其实最常发现一件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常常把这些的担子自己一个人扛，不懂得把这些焦虑担子交给神。当一个人自己来扛这些担子的时候，就越扛越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大懂得去相信神。那你说我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怎么会不相信神哈？我的意思说，你不相信神讲的一切的话，你不相信是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啊。我用另外一个词，你不信任神啊，你不信任神，所以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所以你知道，因为是靠自己，所以就很怕一旦自己松懈啊，你这些拥有的东西可能就下去就不见了啊。所以整天这个精神紧绷紧的啊，非常的劳碌，非常的忙碌的紧张的工作，而且非常的努力打拼，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很疲倦很劳累。当我们只靠自己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遇见很多无奈的事情，更让我们难受的是我们觉得无力啊，觉得无力。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把事情交托给神。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接着神的话，我们把它搞清楚一点，到底他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从马太福音十一章25节到30节。好，那我们现在先来一起来读一下啊， 好，谢谢。我们一同来念这几节圣经。好，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神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知道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父我的儿，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儿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主耶稣这段话，我相信特别29到23节、很多人都会背，也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安慰自己哈。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话，在什么情况下讲这话，他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也许我们今天借着机会一起来学习一下。主耶稣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可靠吗？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安息吗？特别在劳苦重担之下的人真的可以得到安息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是不是一帆风顺，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不是的。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假如你看过马太福音11章的话，你会觉得25节来得很突然，而且好像跟前面连接不大起来其实在25节、26节、27节是一个关键我们为什么可以让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主耶稣在讲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现在假如有圣经的话，你翻到这个11章开头你翻到那里，我就讲你能够 follow 一下其实主耶稣在讲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得安息的这个话之前，他其实碰到一大堆挫折，一大堆不顺利，一大堆难受的事情。所以25节我刚刚说这很唐突啊，在前面自己好像传福音也没人听居然他会跳出来讲来感谢神，来赞美神，很奇怪的。其实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他可以将平安赐给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25节、26节所讲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主耶稣在讲这句话前面所面临的问题。第一个，在2节到6节里面，那时候司祭约翰已经下在监狱里面，那所以呢他就派了他的几个门徒来见耶稣见耶稣呢来干嘛？问安的吗？他说了，他说请你告诉我们，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或者我们还是要等别人呢？假如你是主耶稣，听了司洗约翰派他的门徒来问你向你讲这几句话，你心里有什么感受你要知道这来的这就是讲是不是弥赛亚了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1章里面，司洗约翰出来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要怎么样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我跟他提鞋都不配的，将来要用圣灵和水施洗的那一位。换句话说，当司洗约翰出来的时候看见耶稣，马上认定他就是那弥赛亚，就是那一位。现在派他的门徒来说，嘿，你就是那一位吗？ 会否定他你是弥赛亚吗？对不对？好，你是耶稣会怎么样？会受打击啊，就好像你 得了一个奖，人家过来说，哎，我听说是在这什么地方办了一个奖，那是你吗？你听得 会很气的、啊、但是主耶稣、第一个他不信、啊、等等我们就要想为什么、啊、而且呢，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也不跟他辩论、我是不是就是那一位，他就把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弥赛亚要来的，这以赛亚书里讲到弥赛亚基督要来的时候的一些现状是什么呢？瘸腿行走，打麻风的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其实回答这样其实已经蛮客气了，但是我们的主 真的很好，他在 第七节到十五节里面他还来肯定施洗约翰的地位和工作。一个在怀疑你是不是弥赛亚，我是不是看错看走了眼、但是主耶稣反而回过来来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他可以？再看到十六节到十七节，显然那时候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反应不是太好。他用一个蛮有趣的比喻，就是小孩子玩游戏办嘎嘎酒的时候，他说我用什么东西来比喻这个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他们不跳舞，这是个在喝喜酒的时候、应该做的。然后呢，我向他们、举哀，他们不捶胸，是一个葬礼里面。换句话说，这些人不配合，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完全对福音没有反应。啊，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当地传福音有没有碰壁啊？碰壁。啊，那麻烦的是，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在那个前没有多久，主耶稣派出七十个门徒去传福音。啊，回来这七十个门徒，很不识相，这个就跟主耶稣大大的很开心，大大说怎么样，哈，连鬼都服了我们，啊，都很多人信主了。假如你是教他们要怎么传福音，你的结果是像这个小孩子玩游戏，你叫他你吹笛他不跳舞，你举哀他不捶胸，而他的徒弟，成果非常的好。你会怎么想？最后，对这三个城市，格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三个城市都不悔改。所以，当主耶稣说，我要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显然，他自己面对到劳苦重担。他自己面临的劳苦重担，然而他怎么可以把平安安息赐给相信他的人？其实就是在他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头两三节里面，主耶稣基督能够这样子，因为他里面有平安，外面对他的评语也好，所处到得到的待遇也好，说这个对别人对他的期盼也好，好像都跟他心中想象的都相反，但是他里面有平安，他可以接受，而且他心里面很稳妥，不会人家一赞两句这个喜形于色，人家稍微批评了两句就脸就拉长，主耶稣他不会。这就是平安的秘诀，平安的秘诀。有人说，假如你常常跟着别人的情绪上下的话，你永远没有平安。那主耶稣，感谢主，在他里面有平安。其实这是 人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最好的福气，最好的福气。好了，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在那同观福音里面，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也讲了类似的他说正当这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一个同样的说法。那这里呢这个感谢这两个字其实翻译的可以所有的中文版好像都铁杆的这个感谢翻译这个所有的中文好像都用翻译，其实英文翻译里面大部分都翻成赞美。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是英文就是把它 confess， 我承认或者我同意所以换句话说，当这些事情临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被这些事情击倒，心里有忙乱或者心里忧愁这个好像是一个重担压在他身上，他反而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他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他说天地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主耶稣在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来敬拜神，他在失望的时候他可以来赞美他，因为他在困难艰苦的当中他能够保持内心的安息，内心的平安。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来邀请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的原因。那我们就想为什么可以呢为什么可以呢？他这里说什么？他说 你把这些事情向这些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要向婴孩显出来。他这个意思把他背后的用白话文讲的话，神这些很多做的事情是我们一般人自以为有聪明的人不见得能够理解的事聪明通达是指的一般人觉得自己聪明能够理解很多事情的但不见得明白，反而是那些谦卑的像婴孩那样的人他们反而可以了解。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说假如你有这个神给你的这个平安的话不论在我们生活里面碰见很多自己不如意的事情，其实我们在一生生活里面每天生活里面让你不如意让你心里沮丧的事情其实多得很。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人就常常会跟你讲一些攻击你的话，贬低你的话，对你的事情有些误会甚至于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压在你的身上其实都会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之所以能够赞美可以来感谢神呢因为他知道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神的美意，这个认知让他可以忽略到别人对他的攻击，别人对他的虐待，别人对他的误会，别人对他的 不谅解，甚至于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加在他身上，因为知道若不是神的允许，没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神有美意神有美意，凡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都是为我们好的。那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有这个认知了解 这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常常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心里就不平，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人来帮助我。其实我们对事情的观念认知一改变以后，你有很大的不同的反应。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古时候考科举，那些书生们呢，平常在读书辛不辛苦？对，很多故事啊，会睡着的，他用锥子插自己，对不对？都这种故事，好像叫小孩子去读的，对不对？但是那些人乐此不疲，怎么回事啊？因为他怎么样？他明白，对，他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不对？他想，我这样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所以他也很辛苦啊，也是劳苦担重担的，但是他怎么样？乐此不疲的去做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了解，他认识神，他认识父神，所以后面那句讲得很好，他说除了我和我愿意启示的，你们没有一个人认识神的。在约翰福音里也讲，他说父借着我向世人来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他真正认识神，他知道神的美善，他也知道神在他不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领到我们不能忍受的事，所以因为他有这个认识，所以他可以来赞美神，可以赞美神。不但如此，他说呢，没有人知道子，只有父知道子。这个知道实际上是，天父和耶稣有很好的 relationship， 所以主耶稣因为他保持跟神的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虽然那些事情这些人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交付给主耶稣，让主耶稣可以让他们知道，换句话，他在这后面，他为什么可以邀请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呢？原因是透过我可以让你认识神，借着神，也借着我，可以将平安赐给你们。所以他在这里说，除了我向谁选择要向谁启示，没有人认识父，但是呢，我可以将神启示给那些我愿意启示的人。当一个人找到父神的时候，认识神以后，他的里面就有改变，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可以让我们透过他的教导，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在神的当中得到他的安息的这个福分。因为主耶稣很清楚一件事情，假如一个人不认识神，就好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人常常因为不认识神，不信靠神，到一个程度我们很多事情都自己扛起来，挑起这个担子。假如我们一个人真正认识神，我们会遇见这些难处，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假如我们懂得来依靠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不会整天烦躁、焦虑、痛苦而没有安息。这个不是一个好像一个 status 啊，你高中毕业给你一个高中文凭啊，其实这是我们一个相信主的一生都要经历的。其实我每个礼拜天早上起来，也蛮有劳苦担重担的感觉，特别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所以已经连了好几次，我礼拜六讲话喉咙还好好的，到礼拜天早上起来喉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在学习要仰望神， 就凭着信心啊来仰望神。啊，刚刚唱诗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声音好像回来了，但是现在又回去了。但是就是要相信他，啊，要相信他，因为当一旦我们不靠自己的话，你真的没有这个压力，你真的没有这个压力。我们之所以有压力，就觉得这是我努力来的，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准备的。其实站讲台的人都知道，准备讲到有人说这个奖章是你的 baby 啊，所以是 不能够随便去批评的啊。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你把它看成是你的啊，才会有这样感觉啊。所以感谢神啊，今天我在分享这段信息的时候，我自己也想了很久啊。真的，我们每天真的要懂得怎么样把这个担子交给神啊。你交给他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没有这个忧虑啊。所以，因为主耶稣他跟神的关系好，他认识神，他也知道神是美善的，也知道神有能力的，所以他可以常常的有平安在他的里面。所以因为主耶稣有这样子的认识知识知道，他也看见这批人明明是福音要传给他，他们是信的信上不接受，自己整天还是苦哈哈的，他就想起来，神这么好的宝贝，真的要给所有的人，所以他就在祷告之后，他就讲出他的邀请来。他邀请是给谁呢？那些人可以得到，对哈，谢谢。他给什么人呢？对，你也许可以把它分一下，把这凡跟后面分开一下哈。第一个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对不对啊？所以呢，假如今天你觉得你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你现在可以退席啊。啊，第一个是给凡是你觉得你劳苦担重的人，这个邀请他都是给的，而且管你是信耶稣的也好，不信耶稣也好，都是凡。只要是你觉得你有这个需要的，啊，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其实重担，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都有这个经验，啊，能够压在我们身上，啊，其实从你，啊，除了有 physical 这个原因之外，啊，哎，你什么时候你知道你在，有这个压力，劳苦愁烦？最容易发现的就是睡不着，最容易发现就是睡不着。所以我刚刚要讲哈，陈伯母因为身体的关系，那个跟那无关哈。你什么时候你愁烦，你去找找看，常常都是因为你心中有重担。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我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睡得不太好。就是有压力，有重担，所以也在这学。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也在求神释放我啊，让我不要有这个重担。就是这样啊，也安息。我想你们也会知道啊，特别 physically exhausted 啊，很累的时候，然后一躺到床上，哇，那个感觉从来没有想到家里的床那么舒服的，啊，那就是安息，欸，你真的 totally relax，啊，所以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啊，假如我们懂得相信神，把这个重担给他的话，啊，我们真的就可以免去失眠，能够好好享受你的睡眠，啊，所以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得到安息。感谢神，他给了我们这个邀请，只要我们愿意到他面前的，我们都可以享受。其实特别在有人说或者我们自己也常常想到其实住在湾区的人也是福也是祸。 其实在湾区工作的人安息，我自己心里猜想哈，因为我现在不在这个在上班哈，这个我在猜想安息可能是最难得的一个 commodity。不点头啊，真的，这个我刚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法老在奴役我们，那真的是蛮辛苦的。啊，所以真的安息是我们真的在湾区的人最需要的，所以当主耶稣给我们这个 offer 这个邀请啊，让我们赶快来接受。那主耶稣我觉得很好，他给我们的教导或者给我们的允许，其实他自己都经过的啊，像劳苦担重担，被人家拒绝，工作有挫折等等，他都经过，所以他才来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他这个，而且把这个步骤来告诉我们。所以第一件事情，假如我们要得安息，要做什么事？这里有三个动词，动词表示你要采取行动的，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来嘛，你不来你还有什么？对不对啊？第一个就是要来啊。其实神的救恩也是一样，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安息也是一样，就是要来。换句话说，你心里觉得有这个需要啊，你心里有这个需要，要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说你来的话，我就答应。要把这安息赐给你。来，另外一个意思呢，表示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降服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需要，啊，承认自己需要。假如我们不觉得需要的话，那连主耶稣也没办法，啊，连主耶稣没办法。那我们来干嘛呢？是基本上就要来信靠他。啊，要信靠他，要亲近他，愿意把我的担子交给他，啊，愿意把担子交给他，而且来到哪里呢？很稀奇，从28节到30节，有一个字出现了6次，猜猜看是哪个字？我，啊，这个我是指耶稣啊，一般讲起来，我们这个基督徒最怕就整天说我哈，这里是主耶稣说我，啊，这我蛮重要的。换句话说，你要去到哪里，你才能够得到平安跟安息？要去找到主耶稣。听了一个传道人讲，我觉得真的很好。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可能传讲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救恩，把我们能得到安息，把它 associate， 把它和教会挂钩。换句话说，你只要来教会，你就可以得救；你只要来教会，就可以得平安。这个话呢，对了一半。同不同意？只对了一半，所以错的那一半呢，害死人。因为他觉得我只要来到教会，我就可以得救；我只要来到教会，我就可以得平安。所以，假如你来到教会，你没有遇见耶稣的话，可以得救吗？可以有平安吗？没有。所以很稀奇的。这3节里面有6个我，就是强调说你要来到主耶稣那里，不是单单来聚会就算的。所以在聚会里面，我们一直强调你在聚会里面要遇见耶稣，在我们的崇拜里面，你要跟神要有连结。单单坐在那里，当然很高兴你们坐在这里啊，单单坐在那里不 guarantee。 所以敬拜千万记得我们是来敬拜神，不是给牧师个面子，不是给教会的同工们一个面子，你来是要遇见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明白吗？所以要得安息是可以得的，你要来，而且是来到主耶稣的里面，要跟主耶稣要有连接，这样子这个神的平安就会给你。那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个本事呢？很简单，我们人是常常心里就像就是这个主耶稣为他那三个宝贝门徒这个克西马尼园拼命打瞌睡的啊，说你怎么样？心里固然愿意，但是怎么样？对啊，肉体软弱，所以我们也常常想要，但是没有力气，没有能力。感谢主，我们耶稣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神也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们来投靠耶稣的时候，他是有力量有能力能够帮助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他。不但如此，他是一个懂得我们的神，他懂得体恤。有人说体恤跟知道不一样， 你知道有个神，跟你知道有个能够体恤你的神很不一样。体恤代表他能够体会你，能够跟你fit in your shoes， 他能够进入你的这个情况里面的。你不觉得有时候你跟人家讲一个事情，假如他从来没有这种经历的话，真的有点像对牛弹琴了，对不对？那最近我们接这个电话，正好以前我们在南加州的一个弟兄，他的姐妹突然间肺癌过世了，伤心的不得了。打了电话来，我们这电话聊了很久，原因之一就是他也知道我们失去自己的儿子，所以他觉得可以跟我们讲，而且失去一个至亲的亲人，我们怎么来自处。主耶稣他可以体恤我们，因为他为什么体恤我们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指的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经过试探，经历各式各样的忧患，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和痛苦。所以我们来到一个耶稣基督的面前，不但他能够，而且他能够领会我们。等到我们讲到要扶他的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经过，所以知道。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可以坦然的向神诉说我们的压力，诉说我们的痛苦，诉说我们的这些重担，因为他能够理解我们。也因着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整天祷告的耶稣，所以他常常会跟父神讲的，父神怎么样让他心里有平安，心里有稳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一样的可以得到平安，享受安息。第一个是要来，第二个动词呢是讲到当负我的额，当负我的额。额什么意思啊？yoke 啊？对啊，套加在人身上的，加在身上舒服吗？所以一般讲到额是顺服一个权柄的意思，所以你要服我的额，换句话说，你真的要享受安息吗？你要来相信我，而且要顺服我给你的教导。顺服给你教导，主耶稣讲这个时候，我觉得给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其实我们一听到鹅这件事情，其实蛮不想接受的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家里养小狗，给它套这个绳子，靠这个绳子之后， 很挣扎的反抗的，因为不自由了嘛，对，他都想去看那边就跟别的狗玩，你要把他拉走，这个他不喜欢的。我们人也想对鹅不喜欢的，但是主说呢，说我的鹅是怎么样，容易的，啊，这个容易这个字，翻的是可以了哈，但其实呢，更好的翻译是，我这个鹅呢是最合适你的。这个容易这个字是我最合适你的。别人讲的我不信了，但是主耶稣讲我们应该信了，原因是什么？哎，忘了主耶稣的职业是什么secular work， 他是木匠，哎，拜托不要忘记啊，以前的鹅不是铁打的，都是用木头去做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农人他是会把这个牛牵到木匠那里，木匠要量身，就好像就是做西装一样哈，要量身打造，然后帮他做这个鹅，然后做完以后叫这个牛来试一下是不是合适的，不是开玩笑，真的啊。所以当主耶稣说当父我的鹅，其实我们 miss 掉一点，因为我们不懂他那时候鹅的真正的意思。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来跟从他，顺服他的教导，但是他给我们 guarantee， 我是给你量身定造的。你不觉得神带领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神带领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量身定造的。你什么地方应该修理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给你多做一点事情啊。什么地方你已经学会了，哎，他就放过你点。他是量身定造的，所以我在查这个圣经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呢。啊，神说你要来服我的 ，What a wonderful thing！ 啊，他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承担哪一方面，他就来加这个给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富足的额实际上是同富一额。啊，这当然我们基本上我们在座的，我想有没有人从农村来的？大概没有啊。啊，在当时巴勒斯坦他们农村的鹅是一个大的牛去带那个小的牛，是放在一个鹅上，所以基本上是大的牛在教这个小的牛怎么样来耕田的。所以基本上在耕田的时候，在教的时候耕田，哪个牛身上担子最重啊？大的牛嘛，是大的牛嘛啊。所以主耶稣他用他们当时的人都很明白的话来服我的。第一个，他是为我们每个人量身定造，所以我们容易的，同时他来为我们来担担子。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学我的，你是亲省的，你会有安息。我们之所以没有安息，就是整天要扛。神说我来帮你扛， No， 我要扛。真的，我讲的话不好意思，包括基督徒在内，我要自己扛。所以主耶稣 OK， you want it， you got it。所以我们常常就真的是常常劳苦担重担。第三个动词，学，你要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他学我的样式刚刚已经解释了，其实这个你看英文的翻译它有点不一样，他把学我的样式前面中文是先说 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服我的，学我的样式，中文是这样翻，对不对？很多英文是把心里柔和谦卑放在学我的样式的后面，所以换句话说，让我们知道学主耶稣什么样子，就是学他心里经常是柔和谦卑。第一个要顺服他，要被这个父主的儿。第二件事情要学他的样子，就是心里柔和谦卑，不是表面的柔和谦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柔和谦卑。这两个字实在很妙的， 一讲这两个字，哎呀，显然是弱者的描述。特别 这年头、在美国这 society， 你什么都得要说，即使不知道也要说 I know，一定要争在前面的啊。这两个字好像跟我们世上的这个价值 很不柔和的啊。但是他说你要柔和，要谦卑。圣经上讲的柔和是，有人这样注解，我很欣赏。他说主耶稣讲的柔和是因着顺服神而有的温柔。圣经上讲的柔和是因着顺服神而有的温柔，表现出来是温柔，他的底子里是什么？顺服神。不是他懦弱不会，乃是因为他顺服神，所以他变得温柔。明白我的意思吗？容不容易啊？我的轭是易服的，是容易的啊。在主里面，他真的因着我们顺服他，让我们心会变柔软。特别假如你被神的爱摸着，你爱神的时候，你会柔和的。本来想讲个例子，我现在不敢讲了啊。我没这样说哈，是真的，因着顺服神，因为爱神，他因为神这么爱我，所以因着顺服神，我真的可以软下来的，可以软下来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啊。第一个就是要懂得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可以里面 有安息有平安的，这个是他的诀窍。因为一个心里柔和的人，他容易被神来感动，一个心里刚硬的人很难被神来感动，同不同意？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么困境之下他会说，天上的父，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啊，等等等等。那其实前面碰了一大堆壁，他可以这样讲呢，因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那时候被圣灵感动，心里就欢乐，所以他那个祷告不是苦哈哈的，那是心里充满了喜乐，因为 boy 神这么好啊，他虽然这些人抵挡我，但是神有他的美意，他现在高兴得不了。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他容易被感动。一个心里刚硬的人就不容易被感动。请问刚硬的人他碰到难处他的反应是什么？火大，气冲冲，对，心中不平，对不对？ 很简单 啊，因为他满心想的都是 自己嘛、啊、所以一个刚硬的人 就是这种反应。但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来看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说，你要来，不但要复活的，你要学我的样式。其中第一点是要柔和，是在因为顺服神而有的温柔，表现出来是温柔，原因是他顺服神。第二个，他要学我的谦卑。同样的，谦卑在当时希腊罗马人是个 dirty word，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好的 character。 谦卑不是自卑、啊、一个 谦卑人并不是说他不会、啊、谦卑不是自卑，而是不骄傲、啊、谦卑是不骄傲。同样的，有人这样解释什么叫做谦卑，它是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不是他不能，但他顺服一个更高更完美的一个神的旨意，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怎么样降卑下来。所以其中有一个诀窍，假如我们做不到温柔做不到谦卑的话，你要想到这是为了神的缘故，是为了神的缘故。因为我顺服神，所以我柔和，因为我愿意遵行神的话，所以我谦卑。所以 所以当我们不容易做到的时候，记得是为了神的缘故。因为一个谦卑的人，他其实不是个弱者，他只是把自己刻意的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而不是强求自己要干嘛，而是愿意想要神能够成就他的旨意。谦卑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才能够看清楚自己，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才能够接受很多的事实，知道我有不懂的地方，我有不能的地方，因此有这个认知，所以才会心平气和。因为谦卑才能够心平气和，不谦卑的人会怎么样，你就很容易想到了，愤愤不平，不服气，不服输，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需要。所以一个谦卑的人能够看见自己，明白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短短的这几节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的确确活在一个让我们平常很懂很觉得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发现我们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效法他，效法他，因为他可以效法他，担起他给我们预备的轭。所以第一个来到他面前，第二个顺服他，背他的轭，第三个学他的样式，就是要心存柔和谦卑。因为很多不平烦恼这个忧虑都是从我们不能够相信神，不能够以温柔和谦卑的心态面对我们生活中遇见的很多事情。也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记得，主既然把这样子的一个允许或者一个邀请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凡是劳苦担重的人，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真正能够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平安，在这个忙乱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安息，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这何等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活在劳苦重担的当中，我们常常也应着景象不愿意来接受的时候，主你仍然向我们来呼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你那里。主，我们谢谢你的邀请，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你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应许的平安，让我们愿意来服你的轭，学你的样子，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温柔谦卑。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